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是2024年令和6年的2月6号星期一。我们上个礼拜呢聊到了 X 的趋势排行榜哦，那聊到了从第11名到20名，我们今天要来继续聊第一名到第10名哦。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蛮有趣的，想跟大家聊一下我自己的想法。你看我现在已经2月5号了，就是已经是一个新的年度，然后我已经都在报2024年令和6年了。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要呢稍微看了一下台湾的新闻，或者是说我只要看中文的东西，就会有一种现在是年底吗？怎么这一年还没有过完的感觉哦？因为在台湾的气氛好像没有过完农历年就不算是真正的过年，那个新历年只是一个 party， 对不对？ party 完了之后，过了一个多月之后，才会觉得真正的过年。然后真正的过年过完之后呢，才觉得新的一年要来了哈。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回顾去年，我觉得好像还是蛮棒的哈，感觉还蛮适合的。尤其这个礼拜就要过年了哈，对，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这个算是拜个早春吧。其实也没早几天啦，我那个9号的时候再来跟大家新年快乐一次哈。好，那我今天呢就要来继续跟大家分享齁剩下的十名齁。这一个呢是在 X 的趋势排行榜2023年的排行榜里面的1到20名。这一份榜单呢应该是他在去年12月20几号的时候公告的。其实距离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齁。我们来看看2023年日本在网络上面最流行的事情的前十名。好的，我们来看第十名。第十名啊，哇，这个第十名啊，虽然说它本身是趋势关键字的第十名，但是这件事情呢在榜上其实不止它哦，在榜上有好几个关键字哦。因为去年应该算是日本的棒球之年吧，你看哦，我们在11到20名里面已经出现了一个棒球，然后我们现在又要继续来聊棒球。没错，第十名这个关键字呢是这一次所有排行榜里面唯一的一个名字哦，就是真的人的名字哦，就是噔噔噔噔大谷翔平哦。大谷翔平啊，哇，这个应该没有人不认识了吧。如果你跟我讲说你报大谷翔平是谁的话，好吧，我也只能接受应该不至于，对不对？2023年呢，大谷翔平在日本应该算是掀起非常非常大的话题。那最主要有两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就是呢，在美国的职棒联盟 MLB 里面的表现非常好。那这个好已经有非常多的新闻哦，包括就是他有拿到 MVP 的部分，然后呢全垒打王的部分，然后呢后来谈那个薪水的部分。反正在整个 MLB 里面都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数字之后呢，他加入道奇队的这一个新闻啊，又重新引起了另外大的关注哦。这个关注可能跟薪水又有一点关系。总之呢，除了这一个十年7亿美金的非常庞大哦，就是说大家会觉得非常惊讶的合约之外呢，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大谷翔平他代表了日本去参加了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这个 WBC 的世界棒球经典赛的，大家应该知道那个总决赛哦，日本队对美国队啊，最后的那个三场，哇，我跟你讲，真的太精彩的一个比赛了哦。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看过大谷翔平在 WBC 的表现的话，真的可以去看一下那个 YouTube 上面的片段，应该几百万次播放哦，非常非常的精彩。拿到这个所谓趋势排行榜第十名完全不意外。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九名。第九名真的是一个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讨论，我真的做了好多功课哦。但是呢，它本身又不是一个日本当地的概念吗？应该这样讲。诶，我这样讲我很怕等一下那个会有人那个听众生气，要讲小声一点，我居然不是很熟齁。好，这个是 BTS 十周年纪念。 BTS 十周年纪念这件事情呢怎么办？讲到这个 BTS 啊，我上个礼拜才在跟我忘记是什么事情跟大头聊到 BTS 哦，幕后花絮。我跟他说 BTS 是幕后花絮，然后他说没有没有， BTS 就是防弹少年团。你知道我听到防弹少年团的时候，我脑中浮现了就说，哦，这五个字我好像听过哦，原来他就是 BTS 啊。我先为我对于这个韩团的陌生表示十分的抱歉哦，真的是有一点点陌生哦。 那这一个所谓十周年的庆祝日呢，真的应该除了日本之外啦，在首尔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活动、哦、我看它有很多像是在首尔的市政厅啊、东大门啊、世界杯大桥各个地方、哦、全部都弄成 BTS 的紫色哦，然后也有很多的户外广告。事实上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去年我真的也是在东京看到了好几次 BTS 的户外广告，因为就觉得常常看到它，虽然我也不是很熟，但是就是常常会看到它哦。那去年呢，以日本来讲，因为日本其实喜欢 BTS 的人也是非常的多，所以说呢这个 hashtag 啊 BTS 十周年纪念、哦、这个 BTS 10th anniversary 这一个词汇呢的 hashtag 在日本也算是被转发了非常非常的多次、哦、这个是日本的 X 趋势排行榜的第九名。我来看看我录完这两集之后，我会不会那个在讲 X 之前不会顿半拍。我真的会顿半拍、欸、会不想要想要想说收回来，然后 X 齁，大概是这样子齁。好，第八名，第八名呢又是一部这个算是动漫了齁，因为11到20名里面我们聊到了葬送的福利莲，也聊到了晋级的巨人，哪一部漫画可以超过他们两个呢？没错，2023年的咒术回战。咒术回战它的剧情啊，因为有了新的发展哦，它的第二季呢是在2023年，就是去年的7月开始播出。但在7月里面呢播出了两个故事的情节哦，那当然它也是从漫画改编出来的。那最后一共有18集，从8月31号开始播放，然后12月的时候呢完整的结束了。这个播出啊，我觉得日本人每次在有这种很大的动漫播出的时候，整个 marketing 我觉得都非常的厉害哦。它本身上半年呢就已经是日本非常畅销的漫画之一，那当然里面的故事啊、动画剧情我这边就不多聊了哦。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呢，在涩谷街头啊，应该整个涩谷都在宣传咒术回战。你在涩谷街头，在2023年你大概到下半年，你只要去涩谷，然后你都会不小心就会看到咒术回战的广告哦。我觉得它能够登上整个趋势关键字第八名是完完全全的实至名归啊。好，再来我们来看第七名。第七名呢其实又是另外一个国际新闻。在11到20名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大的国际新闻呢，比较负面，不是那么的好的新闻、哦、那其实呢就是第18名的以色列、哦、那在前十名里面的第七名呢，这个是瓦格纳。那瓦格纳的事情呢其实就是跟乌克兰战争有一点点关系、哦、在俄罗斯发生的一个政治事件、哦、就是瓦格纳的叛变事件嘛、哦、那这也是属于一个非常大的国际新闻啦。那这件事情呢在日本也是非常受到关注，在那一阵子啊，几乎新闻报道里面通通都在聊瓦格纳这件事，在 Twitter 上面也是被广泛的转传。好，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七名。我们来看第六名。第六名的这个新闻呢算是在2023年里面我比较没有聊到的、哦、这真的也算是一个蛮负面的新闻、哦、但是我在年底在聊红白的时候有提到它。没错，这一个关键字就是杰尼斯。杰尼斯在2023年因为所谓的日文叫做性加害事件、哦、所以说呢引发了非常非常多的争论。那这件事情演变到最后呢，杰尼斯事务所、啊、就整个完全算是也算是解散嘛，应该算是就是变成新的公司了。他原本的公司呢现在改名，新的社名叫做 Smile Up、哦、那这 Smile Up 呢是负责对被害者进行赔偿的。那另外因为他们本身还有一些艺人嘛，所以这些艺人呢全部就加入了另外一个公司，应该算是新的公司啦，叫做 Stardo Entertainment、哦、那这个新的公司预计会从2024年再开始启动。而原本的杰尼斯事务所啊，这个名字啊应该算是最后要再成为历史名词了吧、哦。这件事情其实除了影响到整个日本的演艺圈之外，因为它是日本的艺能圈里面相当重要的大事，而且呢这件事情在年底哦，应该说下半年的时候又再度的被炒起来一次哦，因为整个杰尼斯事务所里面旗下的艺人在红白歌合战，日本非常重要的 NHK 的一个电视节目里面呢，几乎不是几乎啦，就是完全没有被选上去。那这里面当然跟K-POP 整个在日本大兴起有一些些关系，那也有一些论战会是说呢是因为他们不敢请杰尼斯，所以才请很多 K-POP 的歌手，反正这个网络上面有各派的说法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有在去年年底有跟大家分享一集我在看去年的红白歌合战的故事。好，我们再来看第五名。哇，第五名啊，这个可以稍微聊一下齁，这个是一个我自己觉得以日本来讲它本身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合剧，但是这个大合剧呢其实也引起了一些在网络上面的话题哦。 2023年的大合剧，没错哈，就是怎么了家康哈，等下等下等下等下，应该不是讲怎么了，都死了应该是怎么办，不是怎么了，对不对？嗯，对，怎么对怎么办哈，怎么办家康怎么了？好了，不好笑。这个怎么办家康哈，在讲德川家康的一生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大和剧，我自己呢其实以前还蛮爱看大和剧的，因为我觉得大和剧啊算是一个超级大成本，你又可以去了解日本的一些历史故事的一个方式哦。我自己印象最深刻最爱的一部大和剧啊，其实是新选组，因为新选组的故事呢本身我觉得很有趣啦，它比较相对来讲有一点点像是在看三国的故事，因为在整个大和剧里面呢，每一个故事其实都是会围绕着某一个人的故事去讲解，但是新选组呢它本身在讲的那一个时代，然后在谈的事情里面有一些野史有一些正史，我觉得相当有趣哦。那这个怎么办家康呢，当然很顾名思义的就是在聊德川家康，他是我们这一次曲子谈榜的第五名，这个 NHK 的大和剧。那当然大和剧就是一整年嘛，从一月到十二月、哦、那么多集的节目，你要能够在社群媒体上面有一些讨论，我觉得当然是很持续性的，你看你每一集出现你就会有一些讨论嘛、哦、就会去叠加它，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如果你就收视率来讲的话，你看、哦、像这个怎么办家康的收视率、哦、我觉得大概可能没有比棒斗高哦，因为比棒斗呢它的结局好像有将近 20% 的收视率，但是呢在怎么办家康里面的收视率来讲啊，我觉得我印象中它有掉到不到 10% 过、哦、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因为它是一整年的关系，所以你在看整个趋势排行榜的时候它还是会在前面，你看它已经冲到了第五名哦。那在讲这个故事呢，当然、哦、就是在2022年的前两年的年底、哦、那个时候红白的宣传啊什么的其实都做得非常的大哦。然后我想要来聊一个是在这一部哦，就是怎么办家康里面呢有一个在网络上面曾经兴起的一个蛮大的话题哦。那这个蛮大的话题呢其实是在他第十集的时候播出的，这个应该算是我觉得这部戏里面不是因为戏的内容本身，而是因为它牵连到社会上面的议题而在Twitter 上面、哦、真正引起一阵趋势的一件事、哦、好，在第十集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在去年三月啊第十集播出的时候呢，他将德川家康的一个测试呢、哦、设定成一个女同性恋者、哦、就是 LGBT 的议题、哦、其实那一天啊刚刚好是 WBC 日本对澳洲队的比赛直播，所以很多人其实没有看这一集的、哦、那这一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一集呢他其实在描述说他们为了要让松平家更加的稳固，所以德川家康的母亲啊他就开始寻找、哦、能够多生一些小孩的测试、哦、测试就是应该算是小老婆吧，应该这样翻译吗，我不太确定怎么翻比较合适哦。最后呢他就选上了这个在城里面的叶、哦、叶子的叶、哦、那叶呢他其实不太说话，是一个比较沉默寡言的人，那后来好，这十个月之后他就生下了一个小女孩哦。生下小女孩之后整件事情呢其实都算是蛮顺利的一个过程，不过一直到后来有一天啊叶呢他就碰到了自己喜欢的人哦，他就说我能不能够结束这一个所谓测试的职责哦，就是不要再当家康的小老婆哦。那当然德川家康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后来他们才发现说呢叶他所喜欢的一个人啊居然是一个在城里面工作的女生，他也说他其实不太擅长跟男生打交道，如果碰到家康的话呢其实他就会觉得不是很舒服哦。所以呢他已经做好了可能会被德川家康杀掉的心理准备，但是最后呢德川家康啊他决定要让叶哦去过他自己想要过的人生哦。这件事情啊基本上呢这个叶的出轨是第十集的大高潮。其实这件事情呢在当时有非常非常多的讨论，而且在 Twitter 上面X 上面也是引起了非常多的趋势的风潮，然后我就看了一些资料在评论这件事情，他们在聊到就是说以在当时时代剧里面、啊、偶尔会描述就是武士之间的事情，但是呢其实比较少去聊到女生 LGBT 里面女生的部分，有一些人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荒谬了，怎么可能在那个年代里面会有这样子的故事被记录下来呢，但是呢也有一些觉得说怎么会不会呢、哦、就觉得叶非常的酷啊，所以这个论战就这样子跑出来了、哦、 然后有的网友会觉得八点档、哦、就有小朋友在看，这完全不适合。那当然也有人觉得说八点档看这个跟小朋友一起看怎么了吗？事实上呢， NHK 要怎么样在节目里面去导入 LGBTQ 的议题这件事情啊，其实呢是一直有在被讨论的。而且事实上你如果在日本的媒体里面来讲， NHK 真的是花最多时间在这个议题上面、哦、有在处理的、哦、包括呢他们也开了一些节目在聊这些事情。只是说呢 NHK 的大合剧啊，其实收视率呢一直来讲啊，在最近几年啊都不算太高，而且看的年龄层也偏高。以这部片来讲好了，第一集的收视率呢其实有到 15% 哦，但是随后就一直的下降，到了第十集甚至降到了 7%， 已经创下了最低的记录。而在第十集之后呢引进了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呢，那当然有些评论就会聊到说，是不是想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些剧情可以让年轻的族群能够多看一些大合剧哦，不过似乎最后也没有奏效。好的，总之呢这一部大合剧怎么办加康呢，在2023年的 Twitter X 趋势排行榜里面拿到了第五名的成绩。好，第四名呢是阪神虎的阿雷，好 ARE A1.R1.E1.、阿雷。2023年啦、啊、阪神大家应该都知道最后拿下了整个日本球赛的第一名哦，这个冠军哦。那这一个日本的冠军这件事情呢，其实啊已经是回违18年的胜利哦。这个胜利当然我相信很多人都在电视前面看，我自己本身也在电视前面看，大家都在说小心了小心了肯德基爷爷哦。因为上一次呢他们就说有一个诅咒，就是他们把那肯德基爷爷丢到河里面哦，那这次就肯德基爷爷就诅咒他们哦，让他们没有办法获得胜利哦。这次如果要胜利的话，大家就很担心肯德基爷爷又再度的被丢下去了。这一年啊 ,2023 年阪神虎呢他们推出了他们的团队口号阿雷、哦、这个 ARE、哦、A 呢是目标 M、哦、然后 R 是 Respect 尊敬， E 呢是 Empower、哦、赋予力量。这个口号呢其实在去年你常常都会看到，因为他们等于有一个新的那种精神口号出现。你知道这个精神口号最后他们也拿到了冠军、欸、有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士气蛮厉害的、哦、以前打电动的时候都想说士气是什么意思，反正不是就是什么素质好，最后发现、欸、士气这件事情真的会影响比赛的成绩。去年真的是恭喜，大大的恭喜2023年阪神虎、哦、好，第三名呢又是一部漫画啦。这一部漫画呢这个应该说动画啦，动漫、哦、这一部动漫呢是火星的魔女、哦，那火星的魔女呢是机动战士钢弹里面最新系列的作品。那水星的魔女呢它其实首次播放是在前一年、哦、2022年的10月2号。那它的第二季呢应该说10月2号它播到了1月8号。然后第二季呢是春天、哦、4月9号播到了7月2号。那这个动画呢其实应该是从2015年之后新的一个系列。这一个系列呢重新把机动战士钢弹、哦、端上了高峰哦。你看今年趋势志居然可以到了第三名，水星的魔女。好，我们的第二名呢是 WBC 获胜、哦、WBC 获胜这应该不用说了吧，大谷翔平都排在第十名了， WBC 获胜呢得到了第二名。事实上第一名呢我们等一下再来讲第一名、哦、但第一名我可能很快就会讲完了，应该是这么说、哦、因为第二名呢 WBC 获胜呢几乎已经算是日本国内新闻里面趋势的第一名了，因为第一名其实跟日本的关系稍微是小了一点点，诶大家可能猜得到是什么齁。好，这个2023年日本棒球代表队齁 Samurai Japan 齁他在 WBC 里面呢得到了冠军齁、哦、这个是从2019年以来第三次获得 WBC 的冠军齁、哦、之前是2006年 ,2009 年。而且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很深刻齁、哦、最后一局啊大谷翔平丢出去的那一个三振啊。哇，那一支影片应该是 YouTube 上面不知道已经被看了多少次了，非常精彩的一个片段哦。今年的 WBC 我也去了东京巨蛋看了比赛，真的是睽违啊，非常非常久没有在东京巨蛋看棒球比赛，可能在那边看的演唱会还比较多一点点，非常非常精彩，只是有一点点可惜最后台湾队没有来日本比赛哦。哇，我本来去买的那一场呢就是如果台湾赢了的话来日本就会是那一天比赛哦，不过最后就是台湾没有赢得那一场比赛过来哦，所以最后我没有看到台湾队，但还是觉得很精彩啦。我觉得今年的 WBC 啊真的算是疫情之后，我不知道跟疫情有没有关系耶，因为有一种凝聚整个日本人的那种力量的感觉，因为上一次你有这样子非常强烈的凝聚感可能已经是奥运咯，诶不对哦， 奥运完之后还有一个世足嘛，你看哦，奥运世足，然后现在又是一个棒球赛啊。对了，今年又要奥运了齁。好的，我们来看最后趋势榜的第一名，我真的觉得很好笑。整个日本 X 趋势榜的第一名是 Twitter， 哈哈哈，大家不觉得很幽默吗？对，因为你知道 X 就是前 Twitter 齁，他真的在2023年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所以在整个上面呢，整个 Twitter 上面呢，大家讨论最凶的也是他自己。炒流量最好的方法就是炒自己的名字，哇，这个真的也是超级厉害哦。Twitter 在2023年当然经历过了一些不是很好的事情哦，包括这个五角大楼的文件案啦，然后呢，很多账号被冻结啦，这个很多都是起源于2022年10月的时候 Elon Musk 接管了 Twitter 之后的一些问题哦。那这些问题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这跟日本的关系比较少一点点。总之在2023年 Twitter 发生最大最大的变化就是 Elon Musk 他把 Twitter 改名叫做 X 齁。本来大家是一个蓝色的小鸟的 Twitter， 吐吐吐吐吐齁，就是 Twitter 齁。现在变成了是一个呢白色的 X 齁。现在你只要打 x.com， 你就可以看到 Twitter。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幽默了，哪有人趋势排行榜的第一名是自己之前的名字啊。好的，总之就是这样。我们这个连续两个礼拜聊了2023年令和五年过去这一整年当中的20个趋势上面的关键字，这是20个字里面呢，诶，我其实在节目里面聊到蛮多的哦。你看哦， WBC 阪神杰尼斯的，然后大谷翔平的，然后好像很多都没有聊到。好了，我这个也算是呢帮大家稍微补齐了一下齁，2023年我在节目里面比较没有去聊到的一些事件齁，不知道大家听了觉得怎么样呢。好了，我们这一集的日本大作就到这边，我们就周三见咯，拜拜。